巴德一转身打算走。
等等，
桑塔立刻叫住巴德，一双灰眼睛盯着丈夫眨也不眨，内心好生奇怪。
这是怎么了，维布？
他问道，眉间起了皱。
齐默尔曼跟内斯比特开的店，我从没打过交道。这牧场的牛在圣安东尼奥上市，头头卖给巴伯，五年来年年一样。我现在还没有打算断他的生意。
他转过脸对巴德特纳毫不含糊地说道，
那些牛统统给巴伯。
巴德只敢瞧着挂在走廊里的水壶，嘴里再嚼一片夹树叶，为难了。
我要把这批牛给齐默尔曼和内斯比特，
维布说，蓝眼睛里现出了冷冰冰的神情。
没那回事儿，
桑塔不耐烦地说，
你这就去吧，巴德，
现在动身，中午能到利特尔埃尔姆大水矿，告诉巴德还有一批牛，再养一个来月也能宰了。巴德还有些犹疑，抬起头偷偷看了维布一眼，他的眼神其实是表示叫维布不要怪他，可是在维布看来是表示把维布当可怜虫了。他不留情面地说，
你把牛赶到。
桑塔厉声打断他的话，
巴伯那里，说了那里就那里，巴德，你还有什么好等？哦，没什么，太太，
巴德说道，然而脚没有动，站了站。大约牛甩三下尾巴的功夫，男人总是站在男人一边，见到受这种窝囊罪，谁还过意得去呢？
你得听你老板的话呀，
维布挖苦地嚷道。他脱下帽，对自己太太深深一躬，头几乎栽到地上。桑塔用责备的口吻说，
维布，你今天竟干傻事儿！
傻到了家，女王陛下。
维布慢声吞气地说，慢得反常。
我怎么会不傻呢？
现在对你把话摊开说吧，
没娶女牛王的时候，我本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现在呢，成了什么样？牧场里没有谁不笑话呀！我要重新做男子汉。
桑塔定睛细看他，
维布，你别不通情理。
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根本没有小看你。”放牛的事儿全由你管着，我插过手吗？牧场怎样当家理财，我比你内行得多，从爸爸那里学到了一套本领。你别胡闹了啊。
维布说，
只要我过问不了朝廷的事儿，哪个当国王，我都不愿意当王上家的人。我辛辛苦苦放牛，牛大王却是你，就此算了吧。我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后。牧场反正是你的，牛卖给巴伯就卖给巴伯吧。
维布的马拴在了马槽上，他走进屋，把只有出远门才带的几床毯子、雨衣、生牛皮编的最长的牛鞭全搬了出来，小心翼翼捆到马鞍上。桑塔跟在他身后，脸发白。维布纵身跨上马鞍，平静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一双眼露出志不可移的目光，
弗里奥河边的洪多水矿附近有一群母牛和小牛，不应再关了。三头小牛叫狼咬死了，我忘了交代他们，这事儿你叫西姆斯去办。
桑塔把一只手搭在马配上，两眼直视着丈夫。
维布，你要与我分开吗？
他平心静气地问道。我要重新做一个男子汉，
丈夫答道。既然跳了条阳光道，那你就走吧。
桑塔脱口冷冰冰说了句，转身走进屋，头也不回。维布耶格尔沿着德克萨斯州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直奔东南方，他跑得不见踪影后，去了诺珀里特的人找不着的天之涯海之角。日复一日，日积为周，一晃又是星期天，周复一周，周积为月，月亏月盈，只觉光阴似箭，月积为年，眼见春夏秋冬交替已有一回，但是维布耶格尔却再也不见莱特的女王的领地。有一天，从夏里奥格兰德来了个人，姓巴塞洛缪，是个洋官，就是说来了个无足轻重的人。走到诺珀里特牧场主家附近时，洋官正感到腹内空空，他进了牧场主家，主人热情好客，马上把他请到桌旁享用中餐。巴塞洛缪也许让亚伦敲了一魔杖，话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不过如果不见你用大把羊毛塞住耳朵，你就等着瞧吧，各个羊官话多。
耶格尔太太，前几天我在西达尔哥的羊科牧场遇见一个人，与你同姓，名字叫维布耶格尔。他刚当上总管，个子高，浅色头发，话不多。这个人会不会是你的亲戚呢？
羊倌唠叨着。
哦，是我丈夫，
桑塔照实说。羊科牧场有眼力，耶格尔养牛在西部属第一流人物。
牛王国里丢了一员大将，并没有乱套，女大王任命了一位可靠的人物补缺，姓拉姆奇，是先王忠心耿耿的臣下，除了和风拂过大草原时草会轻轻起伏外，诺珀里特牧场未曾起过一波一浪。
有好些年来，诺珀里特一直在养一种英国两种牛，德克萨斯州的长角牛与之相比黯然失色，试养获得成功，于是单独划出了一片草场供奉这群显贵。两种牛的美名不胫而走，远播四面八方，无人不晓。其他牧场睁大眼一看，望着自己的长角牛，只好自愧不如。后来有一天来了个年轻人，黑黝黝的面庞，一副精干相，系着丝围巾，配着左轮枪，跟着有三个墨西哥帮工牛仔，举止从容。在诺珀里特牧场下马后，向女牛王呈上一份公函，上书叫诺珀里特牧场耶格尔太太。
太太，奉杨科牧场场主之命， 预购贵场萨克逊种2至3岁母牛100头，如愿成交，请将牛交付来人，牛款面付。杨科牧场总管维布耶格尔。
生意经就是生意经，
即使我几乎一不留神写成特别了，在牛王国也不例外。
当天夜晚，100头牛从草地上赶了拢来，关进场部附近的栏里，只等天明上路。天色完全黑下来后，房子里静悄悄的。桑塔耶格尔究竟会一头扑倒，把那封信紧贴在胸口，哭着大声喊一个由于自己或另一个人的自尊而多时被提起的名字呢？还是会不失女牛王的风范，行若无事，把那封信按他的规矩存放入当呢？你想猜就去猜吧，王上的事神圣，历来秘而不宣，但下面所说的例外，你可以知道详情。半夜里，桑塔悄悄地出了家门，穿身普通的黑色衣服，在竹大姐树下，他站了站。大草原显得迷迷茫茫，月光略带黄色，朦朦胧胧。半蛇鸟在枝头得意地叫，空气中散发着花香。附近一群小野兔蹦蹦跳跳，玩得高兴。桑塔的脸转向东南方，送去几个飞吻。当时东南方向并不见一个人。接着他快步向50码外的一个打铁间走去，在那地方他做了什么不得而知，只见炉火熊熊烧起来，又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与爱神丘比特打造箭时的声音一模一样。然后他从打铁间走出来，一只手拿着个形状奇怪有柄的东西，另一只手提着个小火炉，就是烙火印用的那种小火炉。借着月光，他步履匆匆拿着这两件东西往关萨克逊牛的牛栏赶。打开门后，他轻手轻脚走了进去。萨克逊牛大都是深褐色，但其中有一头很白，混在褐色牛中分外显眼。走进牛栏后，他从肩上卸下件东西，我们先前没发现，原来是根套索。他把绳索放开，绳一圈圈挽到左手，钻进牛群中。他的目标是那头白牛，把套索一甩，落在了一只牛角上，却没有套住。再把绳索又一甩，捆住了牛的前腿，那家伙扑通一声倒下了。桑塔像头豹子般扑了上去，但牛又站了起来，往他身上一撞，他一咕噜被撞翻了。桑塔又甩套索，这时间惊醒过来的牛全乱哄哄的往牛栏四面靠。桑塔手准，白牛又倒了下来。不等牛再起身，桑塔把套索挽在了牛栏的一根桩上，迅速打个活结，拿着生牛皮织成的绳扑到牛身上。只一分钟，牛的四条腿全被捆起来。这速度真快呀，但是未破纪录。桑塔靠到牛栏上，喘着气歇息， 也是一分钟。火炉放到门边，他几步跑去，把那块烧得发红的、奇形怪状的烙铁拿来。烙铁一按，那受大罪的白牛狂叫起来，能惊醒附近诺珀里特牧场上的人，叫他们听得心发麻。可是，偏偏没有人醒过来。深夜，万籁俱寂，桑塔跑得快如田福，又回到房子里，倒在张小床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哭得似乎女牛王与普通牛仔的老婆有一样淳朴的心肠，哭得似乎只要丈夫跋山涉水远道回来，她心甘情愿让出牛王宝座。到早上，配左轮手枪的精干年轻人带着随行人员上路了，把群萨克逊牛赶过茫茫无际的大草原，直往杨科牧场。共走了90英里，历时6天，一路要伺候牛吃草喝水。牛到杨科牧场时已近黄昏，牧场的总管点过数，验了收。第二天上午8点，一人一骑突然向诺珀里特牧场飞奔而来，来人下鞍后大步流星径奔牧场主家，马靴咯噔咯噔直响，马大声抽了一口气，吐着白沫，垂下头，闭上眼，站也站不稳了。但你别可怜这匹有浅色斑点的栗色马，它至今仍活在诺珀里特的马场上，悠哉悠哉，备受喜爱。它的长跑记录别的马一直没打破过。骑马人闯进屋，他的脖子被一把搂住，只听一个女人，是女牛大王的声音叫着：“
维布，哟，维布，
我太不像样了。”维布耶格尔说：“
好了，别再提。你看见了那东西吗？”
桑塔问道。
“是的，看见了。”
维布说。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上帝有知，如果你了解事情始末，也会有知。
你当你的女牛大王吧，要是宽宏大量，请别再计较。我真猪狗不如啊！
维布说。
别再提，
桑塔又说，伸手捂住维布的嘴，
这里没有女牛大王，我还能是谁？不就是桑塔耶格尔，不过为人妻吗？你来吧。
他把维布从走廊拖到右边房间，房间里放着个摇篮，摇篮里睡着个不懂事的婴儿，红扑扑的，逗人喜爱，只会咿咿呀呀，不知天高地厚。
这牧场没有女牛大王，
桑塔又说，
你看看这位大王吧，维布，一双眼与你多像啊，快跪下来看看王上陛下。
但是走廊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踢马刺声，又是巴德特纳，为请示一年前曾经请示过的那件事。
早上好，牛已经赶好，只等上路了。是赶给巴伯还是？
他见到维布在，住了口，张大嘴发呆。
巴巴巴巴巴，
摇篮里的大王叫着， 两只泉在空中滑。
你得听你老板的话呀，啊！哈哈哈哈哈！
维布耶格尔大笑着，又说了一年前的那句话。故事到此为止，不过还得交代一笔的事。当杨科牧场的主人奎因老汉出门细看从诺普里特牧场买来的萨克逊牛时，问新任命的总管道：
威尔逊，诺普里特牧场的烙印是什么？
哦，是 XY。
威尔逊答道：
我看也该是这样，不过你来瞧瞧那边一头白牛，烙印不一样，是一颗心，心当中一个十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奎因说道。